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陈香儿，陈呢是耳东陈，香啊是三点水加上相亲相爱的香，儿就是女儿的儿了。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今天我们会讲马太福音的第二篇讲章，也就是记载于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的差遣十二门徒。我们将会用两次的节目时间来研读主耶稣的这篇讲章。研读完马太福音，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罗文辉今天会介绍该塞利亚腓利比。在这儿呢，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呢？那您一定要听完真道分解就知道了。好，首先呢，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章，一起来研读。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刚开始研读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介绍过了，主耶稣啊一共有五篇讲章。第一篇呢是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第二篇讲章就是第十章的差遣十二门徒了。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呢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一开始便谈到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叫他们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从主耶稣差派门徒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是和上文的第九章有重要关系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先告诉门徒要祈求神差遣工人去收割庄稼，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出去。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就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当神让你去注意某些特别的事物的时候，其实啊正是神呼召你开始投入在那个特别的领域当中。所以主吩咐我们要为关注的事情祷告。紧接着主耶稣就说，你们现在就出去收割吧。原来啊，我们为庄稼多工人少的事情来祷告，是在准备自己，这是让神差遣的一个开始呀。透过祷告，圣灵就感动我们，紧紧抓住我们的心，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能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合乎他当初创造我们的心意和目的。所以当我们对神说，神啊，求你差遣工人去收割，谁就会问，谁愿意去呢？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回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主耶稣说完了要派人去收割庄稼之后，他便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准备差遣他们。这是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记载，经文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首先赐给门徒能力和权柄，然后再差派他们出去做工。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赐给门徒赶出污鬼的权柄，以及医治各种疾病的能力。赐这个字很有意思，表达出门徒本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些权柄， 他们没有能力赶鬼治病的。但是呢，主耶稣就把这些权柄白白地赐给门徒。所以呢，当门徒有能力赶鬼治病的时候，就要将荣耀归给神了。在马太福音10:2-4，作者把12个门徒的名字列了出来。收音机前的弟兄姊妹，现在呢，你可以尝试来数一数，看看自己啊，能数出多少个门徒的名字。这12个门徒呢，包括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雅各和约翰两兄弟，腓力、巴多罗买、多马、税吏马太，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另外呢，还有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奋锐党的西门，以及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达太呢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马太福音的10:2称呼12个门徒是使徒，表示啊，他们是带着使命出去的，是被差派出去的人。弟兄姊妹，主耶稣呼召什么人做门徒啊？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啊，主耶稣挑的这些门徒实在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学者专家，也没有什么社会名流，他们只是一群非常平凡的老百姓。彼得、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4个人啊都是渔夫。马太呢是一个被形容为罪人的税吏，另外还有一个激进的奋锐党的西门等等。主耶稣预备要差遣出去为他做工的人，正是这群非常普通的平常人。今天呢，许多人都认为啊，只有某一些人才有资格跟随基督，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这样想的呀。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太平凡，又没有什么恩赐，所以呢，我们就不用侍奉神的话，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因为神要用任何的人来荣耀他的名。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渺小，没有价值，那么你就一定要切记，每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都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神会使用我们这一些平凡的人参与他不平凡的工作，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0:5开始便讲到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之前的教导。简单来说啊，可以分为3个阶段，或者说是3个段落吧。第一个阶段呢，是10:5-15，使徒们的工作。到了10:16-23呢，我们明显地看出主的门徒将进入他们的工作，并且面对新的难处。这个呢，就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是10:24-42，主耶稣指出，所有信靠神的人都要做他的仆人，直到他再来的日子。在10:5-15，主耶稣清楚地交代了门徒传福音的对象和他们的工作等等，吩咐他们不要进入外邦人的地方，只要往以色列家寻找迷失的羊。按照当时的地形分布啊，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这句话已经限制了门徒传道的范围。往南呢，不能越过撒玛利亚；往西啊，不得超过推罗和西顿；往北不得超过大马色，也不要进入底加波利的城市，因为这些城市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换句话来说呢， 十二个门徒只能够停留在加利利附近的犹太社区里面传福音。主耶稣第一次差遣门徒出去传道，却限制他们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做工，因为啊，他们是主耶稣的先锋队伍。主耶稣打算自己稍后也要进到那些城市传扬神国的福音，所以呢，他就派遣门徒打先锋，叫他们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听到这儿啊，你可能又会问一个问题了，救恩不是普世性的吗？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叫门徒不要进外邦人的城呢？弟兄姊妹，主耶稣吩咐门徒单单到犹太人当中，因为啊，神的救赎计划福音首先是传给犹太人的，然后再由他们把福音传遍世界。当我们看教会的发展历史的时候，就知道犹太裔的门徒和使徒后来把基督复活的好消息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使外邦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圣经清楚地教导，神的救赎信息是给全人类的，是不分种族、性别或者国籍的。那么门徒应该怎样传福音呢？又该传什么信息呢？主耶稣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门徒。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0:7-8，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主耶稣吩咐门徒口里要传天国近了的信息，同时呢，也要借着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病的洁净，把鬼赶出去这些行动，让人们看到天国的情况。你注意到了吗？这是有先后次序的，先是传福音讲信息，然后才是赶鬼治病。主耶稣给门徒一个如何去服侍别人的原则，就是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慷慨的把自己的时间、爱心和财物与他人分享的。接下来呢，耶稣就劝门徒不要为日用的饮食去忧虑。马太福音10:9-10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主耶稣的意思是叫他们除了身上穿戴的东西之外啊，不要带额外的行李。弟兄姊妹，侍奉神的工人应当得到照顾。那么你有没有关心过传道人、宣教士、主日学教师和其他侍奉的人员呢？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13-14。经文说，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主耶稣为什么会说这番话呢？原来呀，那个时候的人非常重视祝福，如果他们遇见你，他们会说，愿主与你同在，愿神的祝福临到你和你的子孙。你就要回应，谢谢你，然后呢，他就离开了。但是啊，后来他想了想，觉得你不值得这样祝福，或许呢，因为你是个外邦人，或许呢，是其他的一些理由，那么他就会回过头来找你说，我要收回那句祝福你的话。这个呢是当时的习俗，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值得这样的祝福，他们一定要收回那个祝福的。同样啊， 主耶稣也是这么说，如果那家配得平安，就让平安临到那个家庭，如果不配得，你们就把平安带走吧。好，我们继续研读马太福音。除了收回平安的问候之外，主耶稣还吩咐门徒要把脚上的泥土跺下来。为什么主耶稣告诉门徒，倘若某个城市或者家庭不接待他们，离开时要跺掉脚上的尘土呢？其实啊，跺脚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表示彼此的关系从此切断了。虔诚的犹太人离开外邦人城市的时候呢，往往会跺掉脚上的尘土，表示他们与外族人的风俗无关。门徒跺掉脚上犹太人城市的尘土，就表明啊，这个犹太人的城市或者家庭拒绝接受弥赛亚，失去了跟从基督的机会，做了错误的抉择，而且这些人与门徒是没有关系的。最后，主耶稣引用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例子，警告拒绝弥赛亚的严重后果。我们都知道啊，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十分的邪恶，结果呢就被神降火烧毁。至于有机会听福音而拒绝接受福音的人，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比在这些邪恶城市中从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他们的处境更加的糟糕。在马太福音10:16-20，主耶稣讲到门徒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环境。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哎，你可能会说了，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岂不是摇摆不定的待人方式吗？弟兄姊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主耶稣是指出啊，门徒将要受到的攻击就像凶猛的豺狼一样，所以呢，要有智慧的面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可能会面对类似的危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应该像门徒一样，不单驯良像鸽子，也要敏锐和审慎，不要迷迷糊糊的就被人利用。我们必须平衡智慧和驯良两方面来完成神的工作。教导完待人处事的正确态度之后啊，主耶稣便提醒门徒要防备别人的攻击，以及面对攻击时的处理方法。这个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0:17-20。从这段的经文里，我们看见福音的使者会受到别人的唾弃和逼迫的。马太福音10:17-18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主耶稣在这里似乎预言了门徒要面对的情况，他们有可能要被交给公会受审，有可能身体上会受到鞭打，为主的名受苦。主耶稣告诉门徒，当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被捕时，不用担心怎样答辩，神的灵会引导他们说话的。有些人呢，引用这句话就误以为那传福音就不必做准备的工作，因为神到时候会带领我们的。这种想法呀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只是叫我们不要担心，而不是叫我们不必做准备的工作，这是两码事。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的10:21-23，主耶稣除了把末世的情况告诉门徒之外，也再次鼓励他们要努力传道，不要惧怕逼迫。我们现在呢，一起来看10:22。 我们特别来留意这一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这里并不是说得救的方法，但是呢，它是真正委身于基督的凭证，是指着在逼迫之下仍然能够忍耐的，必蒙神的纪念。在马太福音的10:23，主耶稣叫我们，如果在一个城市受到大逼迫，就要到另一个城市去传道。经文啊，用了逃这个字来强调逼迫，劝勉门徒要努力完成主所交托的工作。好，今天呢，我们看完了马太福音的10:1-23，这里呢，分别讲了使徒们将要开始的工作，以及呢，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些难处。下次呢，我们会把马太福音的10:24-42这段经文都讲完的。主耶稣指出呢，所有信靠神的人都要做他的仆人，直到他再来的日子。好，接下来呢，夏儿又要送给您一首歌了，这首歌呢就叫做《愿为主燃烧》。让我们凭着信心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被他使用，为主燃烧，多传福音，多结果子，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便会大大的纪念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为主燃烧。
主在世界，
马太福音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陈香儿播音。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对了，又是我们学习圣经地理的时间，我是罗文辉。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为你介绍的是该萨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这个是巴勒斯坦最北边的一个地方，坐落在黑门山的南面，是黑门山地区最美丽的风景区之一，附近呢是约旦河的三个主要源头之一，巴尼亚河所在的位置。在主前2世纪啊，该萨利亚菲利比成为了希腊农神潘的崇拜中心，称为潘尼翁。后来啊，亚古士都大帝把这个城赐给大希律王，这个大希律王呢，于是大兴土木啊，建筑了这个地方，又特地的为亚古士都建了一座庙。大希律在主前4年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分封王腓力获封为潘尼翁城周围的领地。这个腓力啊，把首都建在这，同时把这个地方改名叫该瑟利亚菲利比。他取用了该瑟利亚，当然是为了尊敬当时的罗马皇帝。至于他再加上菲利比在后面呢， 除了是为了高台自己以外，也是为了和地中海附近的重要海港该萨利亚有所分别。到了主后50年，亚基帕二世为了博取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的欢心，又把该萨利亚菲利比改名叫尼禄城。该萨利亚菲利比是耶稣在世工作的时候所到过的最北边的地区了。这里发生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使徒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时呢，主耶稣和12个门徒一起前往该萨利亚菲利比的一个村庄，在路上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呀？在12个门徒当中，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16章13到16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16节，还有呢马可福音的8章27到29节，马可福音8章27到29节。那使徒彼得在该萨利亚腓立比的任信呢，是主耶稣传道的转捩点。主耶稣在这件事之后呢，才开始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的。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诗篇18篇31至32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差不多了。虽然节目要结束，但是呢，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和香儿一起呢，能够常常的思想主的话语，并且呢，在我们的行为上也将主的爱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